安排，让我们能够聚集在这边，能够享受他的平安，也能够享受他的安息圣日。下午呢，要用仁爱、喜乐与和平做题目，跟大家互相的学习。那我们刚刚在唱赞美诗的时候，是唱218首，圣灵加果。圣灵加果就是用圣灵来结出来的果实。那仁爱、喜乐、和平呢，就是圣灵加果里面九种滋味里面的三样。为什么会谈到这个题目？我们这次失败教会的圣经讲习会，刘文平传道呢就讲到真耶稣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有很多的条件。其实有一个最让大家信服的原因，是因为只有真耶稣教会有圣灵。那我们也有很多人得圣灵，可是我们圣灵会不会用，有没有把它让它发挥它的功能，还是呢把它当作一个宝贝藏起来。我们先来看加拉太书5章22节。加拉太书5章22节，这里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23节，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边提到圣灵的果子，那这个圣灵的果子呢，我们可以从英文圣经看到它是单数，也就是说圣灵这下面所提到仁爱、喜乐、和平这九样，是指着它的滋味，并不是它果实的种类，它的果子就只有一个。一个圣灵的果子，它有九种滋味，所以我们不能偏某一项具备，那其他说我做不到。而且这边提到的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它并没有说你们自己结的果子，所以基本上有圣灵的人都会自然结果。而且呢，结出这样的果子呢，没有律法的禁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律法就指这个世界，它既然超越世界，当然就超越律法，所以是律法。这个律法禁止是指没有律法可以限制它，没办法限制它，因为它是超越世界的。那为什么说圣灵的果子是人人都能结的呢？因为耶稣他自己就这么讲过。我们先在这个地方做个记号，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5章。约翰福音15章第1节，约翰福音15章第1节，这里提到说，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第二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得更多。第三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洁净了。我们先看到这边。我们今天为什么信耶稣要信对教会？因为这棵真葡萄树，它会提供它营养的树枝来滋润接在上面的枝子。如果接错了，就没有办法提供枝子，接到别的树去，那就没办法如期的长出期望中的果子。所以今天我们都会来到真耶稣教会，因为真教会里面有圣灵我们是在按照圣经里面使徒行传2章里面提到的圣灵，它降下来的时候像大风吹过，我们的舌头会跳动如火焰，个人说起别国的话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在其他教会却很陌生。所以很肯定我们是在信对了教会，找对了真神。然后我父是栽培的人，那我们今天既然是枝子，神呢，耶稣他就有一道命令我们今天会来谈圣灵加果。那圣灵加果看起来似乎不容易达成，当然因为耶稣说，凡不接在他身上的离开他就不能做什么所以在第4节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去怪世界上的人。有人会怪说啊，这次疫情啊，这 WHO 啊，这个秘书长怎么会长这样啊？哎，你不能怪他，为什么？因为他没办法结果啊，他没有接上真神啊，他没有圣灵的帮助。今天我们身边的人也一样，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就不会苛求，你反而会为他感到说啊，早知道呢，赶快传福音给你哦。所以这个地方提到说，枝子呢，若离了他，就不能结果。但是我们今天都接上了枝子哦，那不结果子会怎么样？第二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剪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抛弃，就是讲白一点，下地狱。好，今天我们来到真耶稣教会，我们也受洗了，我们也接上生命的源头。主耶稣他这个葡萄树呢，这个树干也真的把他的树枝，营养的树枝，就以圣灵的样式进到我们里面，但是我们却不结果，那神就会把我们抛弃掉。啊，就像马太福音25章里面末日三比喻里面有一个比喻叫做零五千、两千、一千的比喻，零五千的赚五千，零两千的赚两千，零一千的赚一千。其实五千、两千、一千就像圣灵一样，神给你的，你有没有去结果？五千有没有去赚五千？两千有没有去赚两千？那个一千犯了什么错？他也不偷不抢，他也没有犯奸淫，他也没杀人，他也没拜偶像啊！他是犯了哪一条十诫？没有，但是他下地狱，因为他没有产出。神给你的一千，你没有发挥一千的功能，所以这地方就是在告诉我们，不结果子，后果是很严重的。所以这地方提到说，不结果子的下场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结果子，可是结果子很难呢。第二节后面提到说，我们如果有结果子的心，叫做凡结果子的，他会修理干净。怎么修理？第三节，用道来修理。我们在读圣经，我们会得到方向，我们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事情，然后呢，就可以结果子更多。我们要让这个神的树枝，这个营养在我们身上发挥功能。那第五节呢，提到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呢就会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来教会聚会啊？因为来到这边跟弟兄姐妹啊互相交流，互相带导，互相关心啊，我们就会在关心当中呢造就别人，这也是一种结果子。那离了神呢就不能做什么？有人不来聚会啦，我在家里看直播也可以啊，我为什么要去聚会呢？离了神就不能做什么。第六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会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这个人可以指神，也可以指魔鬼。那神这个地方，我们如果软弱怎么办呢？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会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我们再看十六节，十六节呢，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所以其实我们如果有心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就跟神求。既然是圣灵的果子，它结出的点就是圣灵充满，那我们该做的呢，就是要祈求圣灵充满。我们有时候呢，有时候像最近我个人在祷告当中，就突然有一个感动跟想法，有时候为教会祷告啊，为这个世界啊，为身边身体欠安的啊，为家人啊，为一些工作上遇到的困难，结果忘了祈求神给我圣灵充满。当我突然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觉得原来我们常常会忘记，我们都以为说有圣灵就好啦，圣灵还好像还不错，圣灵还好像还蛮充满的，就不会去祈求充满。但是圣灵充满它是指完全交托，所以这地方提到我们可以跟神求。既然这样的话， 圣灵的果子，第一个我们是有能力结出来的，好，第二个呢是非结不可的。好，那我们就翻回来加拉太书，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的地方，圣灵的果子呢总共有九种滋味，那这九个滋味我们也很多人能够背诵，但是在背诵之余呢，有没有把它落实在生活当中啊？最近应该不是最近了，在这一年内哈，因为从去年开始就会突然想到这个问题，那我突然自己做了一个实验啊，信仰上的实验，我觉得感觉不错，可以跟大家分享。我每天早上起床啊，然后出门开车，然后在路上呢，开车火气都会上来，那我就会默念仁爱喜乐和平。哎，感觉不错嘞，仁爱喜乐和平，好，所以我今天就讲仁爱喜乐和平。那这个仁爱喜乐和平呢，是圣灵加果里面这九种滋味当中是属于心里长存的 特性。好，仁爱喜乐和平是我们心里长存应该要有的特性。那忍耐恩慈良善呢，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啊，行事为人的准则。也就是说，仁爱喜乐和平呢，是我们心里面要保有的，然后行出来的动作要符合忍耐恩慈良善，啊，忍耐恩慈良善。那最后面的信实温柔节制呢，信实这三个就指我们对我们因对象不同该采取的措施，像信实就是对神，然后再来呢，温柔是对人，节制呢是对自己。所以仁爱就是讲到爱，好，我们今天会花比较多时间在仁爱、喜乐、和平。好，那喜乐呢，就是要面带笑容，好，这等一下也会分享。好，最近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戴口罩，哦，我发现了一个现象。我记得以前呢，我在教会看到小朋友，然后呢，因为我会面带笑容，那小朋友就会对我笑。那我突然发现，我再次来教会，我面带笑容，小朋友看到我连眼神呆滞。后来才发现啊，我戴口罩，啊，因为遮住了，因为我们脑子里面有一个镜像神经元，啊，这个应该问信德执事哈。哎，镜像神经元就是人会因为看到笑脸，自己会变笑脸哦。看到生气的脸，自己会变生气的脸，所以有人会觉得说，大家都对我不好，你的脸就长这样啊。好，你如果对每个人笑，你会发现，哎，你的世界开始改变啊。所以圣灵加果第二个是喜乐，等一下会再讲。再来和平，和平呢，它是用英文是 peace 啊 ，peace 就是你安是和平，很平静啊。当然也可以提到 peacemaker 啊，就是和睦啊这个部分。还有呢，就是一种啊。宁静，心灵的宁静。所以这三个是我们心里应该要有的状态。所以每天呢，我做了实验，仁爱喜乐和平念完之后，哎，心情就好了。不然要面对那个国中生，可能嘉丽老师就知道，国中生就长那样嘛，你整个火会上来。但是呢，你念完之后，哎，仁爱喜乐和平，发现哎，他突然变可爱了，发现真的人会变可爱哦。好，那仁爱恩慈，再来讲到我们圣灵的果子有一个忍耐，啊，忍耐呢，忍耐它是为什么能够忍耐？因为我们会有盼望，啊，我们会知道说这个事情会过去，然后呢，神都有美好的旨意，所以忍耐它是有基础的，不像外面的忍耐说你就忍耐，漫无目的的忍耐，只是造成忧郁症，啊，我们的忍耐是有具体解药的，因为我忍耐这个时间一定会过，圣经明明说，啊，神会为我们开路，我们神不会给我们无法忍受的这个操练，啊，所以我们的忍耐呢就会忍得下去，啊，而且相信神的旨意是好的。再来恩慈呢，就是我们对刚刚是忍耐是对人要懂得忍耐，啊，因为我们期望他会改变。那恩慈呢，就是一种刻意要对人好的心态还有行为，啊，所以有的人你会发现他就是一直要为对别人好，那这种人会有一个特性， 他会有怜悯的心，他会有一种同理心，他不会用坏的方面去出发。这种要一般人呢，它是一种训练，可是呢，对有圣灵的人，它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因为他想到神感动他，就会自然感动他，因为感动他去做这样的事情。再来呢，就是良善。良善呢的相反，就是心中整天想的都是恶。我们发现现在人心中想的都是恶，所以良善的部分呢，圣经里面提到说，有人看到耶稣就说良善的夫子，因为耶稣永远都是正面的，他没有要害人的心。所以良善就是那个人永远坚持做对的事情，坚持真理。好，后面最后的三个，第一个是对神，对神要信实。那这个信实呢，就是信心还有诚实。所以我们对神的信心够不够？一个有圣灵加果的，你会在生活当中看到他对神强烈的信心，然后呢，他也很实在，他也很诚实。那另外一方面呢，信实也讲到他是值得信赖，也是忠心， trustworthy 就是忠心的意思。在路加福音里面提到那个不义的管家，后面就提到说忠心的仆人。所以神的信，我们有圣灵的加果呢，他会成为一个忠心的人，你交代他，他会使命必达。好，再来第二个是 对人方面是温柔。温柔呢，常常会跟谦卑在一起，因为谦卑的人才会温柔。如果那个人不谦卑，他温柔不下去，他讲话就是咄咄逼人，他说你这个为什么没做好，你怎么会这样做。好，那温柔的为什么呢？温柔的人他谦卑，所以他讲话就很温柔，他就会和缓的讲。而且在雅各书里面会提到温柔是一种智慧的表现，有智慧的人他会温柔，没有智慧的人他是暴躁的。最后一个是节制。节制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 self-control， 就是自我约束，这是一种对自己。在圣经里面其实告诉我们是自我，是自节制的道理。除了敬拜神的事情以外，其他事情都是要节制的。爱神没有极限，爱人没有极限，守神的道理没有极限，因为它是一条像标杆直跑一样。但是赚钱呢，我们世上的名利呢，享受呢，所以在出埃及记十六章那边有提到，16:15-21有提到说，拾取玛瑙就是一个很好的教导，你按照每个人的分量去拾你的玛瑙，你的玛瑙。然后呢，圣经就写了一句话，在出埃及记十六章那边就提到说，多收的也没有余哦，然后少收的呢也没有缺，然后呢多收的两倍的隔天就烂掉。我们有时候会发现那个都多赚的。所以在提摩太前书那边，提摩太前书6:8就提到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原来神给我们的目标就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要用更多的时间在神的道理上面。所以这九种滋味呢，我们今天就用这个机会来先分享三个。第一个讲到仁爱，仁爱呢，它在这个地方的希腊文用的是 agape， agape 就是圣爱，神圣的爱，也就是基督神对人的爱。那这种爱呢，又称为理性的爱，因为它不是出于情感，它是出于理智。为什么称为理智呢？也就是说，因为你叫某某某，我爱你，然后呢，不管你怎么改变，你变坏了，你变丑了，你讨厌我了，我对你的爱还是不会改变，这叫做理性的爱。所以在圣经里面提到说，基督爱教会，他用到就是这个 agape， 就是理性的爱。当然我们英文圣经就只能写 love， 全包了，可是那个名意思就不清楚。所以这个地方圣灵的加果里面，第一个我们心理状态就是仁爱。为什么我在念仁爱、喜乐、和平，心会平静呢？因为突然之间脑中就会浮现神的爱。那神的爱呢，是一种对象的认定，它不是条件的认定。怎么说？这个很难了解，我们用一个比较接近的爱，那叫做父母爱孩子，亲情，这种东西比较接近神的爱。 比较接近。那强烈强那个强烈度呢，就要用爱情来形容神的爱。但是如果以这种没有对象认，是对象认定的话，就用父母对孩子的爱。我们会发现父母对孩子，不管这个孩子多可爱，还是长得很丑，还是有缺陷，还是呢很体贴，还是呢很忤逆，甚至这个孩子已经背弃我了，不要我了。我们有时候会听到父母会讲了一句话，哎，没办法啊，他就是我的孩子啊。这句话就道出说，在父母的眼中没有割舍得掉的亲情，因为你就是叫某某某，你就是我的孩子啊，你是我的孩子啊，所以神就会这样爱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把这样的爱展现出来，我们可以思考神他怎么爱。我们来看何西阿书，何西阿书十一章第八节，何西阿书十一章第八节，何西阿书呢是神展现他公义刑罚的一面，因为他心碎了，以色列人他的选民去拜偶像，不听神的劝告，可是呢在骂归骂，刑罚归刑罚，打到不能再打的时候，这边很值得我们去省思。第八节，神就对以色列人说，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第九节，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其实读到这一段都会感动，会流眼泪，尤其自己有时候软弱自己会觉得自己怎么 会在神的要求上呢没有达到神的标准。那读经读到这个地方就很自责，因为神是这样爱我们。他说虽然这个地方是说你就是不好，但是呢没办法，因为你叫以法莲，你叫以色列啊，今天你就是某某某，所以我爱你啊，说我怎能弃绝你啊，我怎能舍弃你。所以我们有时候呢犯了一点小错，就是啊，我不好意思来到教会了，我没救了。但是知道吗，只要我们愿意悔改，神还是敞开双手啊。像马太福音里面啊，像那个马太福音里面那个浪子的比喻，神呢那个父亲就在门口等他，才会在远远看到孩子的时候就跑过去与他亲嘴。所以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呢？那他既然是这样的爱，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效法？我们看马太福音五章，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神对我们的要求是，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常常会听到那个道理啊，弟兄姐妹分享啊，就说啊，圣经啊是很高的标准，是很难达成的啊，我们呢永远没办法那个像主完全一样。其实对一半哦，那其实另外一半是错的。为什么？神都说你可以的，你可以，为什么？如果达不成，为什么神要给我们这样的标准呢？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完全就是一百分，要像天父完全一样。我们的主呢，他说你可以的，我都给你圣灵了，你为什么说你不行呢？所以有时候弟兄姐妹在邀请来加入圣光的时候，他说啊，我不行，我没有办法，这个我做不到。好，当然不好意思责备他，可心里面会觉得很难过。难道你没有看到耶稣给你圣灵吗？耶稣说我已经住在你里面，那你还要什么？好，难道你不能够像我一样吗？那我们的主呢，在四十四节，我们看四十四节，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 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他的要求就是爱我们的仇敌。所以仁爱其实他讲的就是圣爱。我们在念仁爱喜乐和平的时候，心中自然就会安静下来。那主耶稣呢，他不但这样教导我们，他自己真的得做出来。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3章，路加福音23章33节，33、34节，33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34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有的人在这边就会做一个解释，这个地方说耶稣钉在十字架，旁边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在当下，当下就是同时，耶稣已经被钉上去了。在最痛的时候，我们还能够为别人祈求赦免吗？耶稣做到了，我们也可以。我们只要跟神祈求圣灵充满，圣灵就会成为我们的力量。那这个地方呢，也是曾经相传呢，感动了一个泰国的和尚来信主。原来最早英国传教士他们把福音传到了泰国可是没有泰文圣经全部都要用口述的所以他们需要把圣经翻为泰文，因为圣经才可以让当地的信徒得到实质的扎根。可是谁可以翻译？在泰国那个时候最聪明的人就是和尚，他们的和尚都是高学历的。那和尚里面最优秀的是太皇皇太子的老师，也是个和尚。那大家就建议说一定要找他翻，因为其他人翻出来不是，可能没大达到效果那这几个传教士呢就去找这个和尚。那传教士去的时候，和尚就开始笑说，你们请我翻译圣经，你们没有搞错，我是和尚呢，和而和是岸上呢，为什么找我翻译呢？然后那个传教士说没关系，你是什么职位都不重要，你只要帮我们翻译圣经就好，翻成泰文。那那个和尚说，那我会要求很高的报酬哦。他就说没关系，你尽管开口，只要能把圣经翻译出来。好，那那个和尚就讲了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我要多少多少的钱，听说是天价。那几个传教士两个看一看就说好，答应你，因为他们知道救恩无价。然后和尚说这样没有把你们吓走。第二个，这笔钱我要拿来盖庙这个够狠了吧。然后那个传教士想一想说，没关系，钱都给你，你随便爱怎么用就怎么用。那个和尚就说，这样好，再给第三个，不准叫我信耶稣那随便你你不信那是你的事情结果那个和尚这三个条件开出来之后，真的成交。相传呢，这个和尚就开始从创世纪翻译，当他翻译到路加福音23章34节的时候，听说那时候是晚上他到晚上到这边，他的笔就放下来，他突然不能理解，他觉得耶稣这个人要么头脑有问题，要么呢他真的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神。他就走到院子当中然后看着天上，就突然讲了一句话说，这位耶稣，如果你是真的，我愿意相信你。所以泰文版的圣经是又称为和尚版。那为什么可以感动他？因为神的爱。我们今天如果有神的爱，我们也可以感动身边的人，我们也可以把福音传出去，我 我们家里如果还有人没有信主的，会因为我们这种圣爱感动他，无条件的爱，就只是认定你，没有任何条件。所以这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心中有爱的时候，我们结果子，只要我们愿意，其实圣灵结的果子是什么意思呢？圣灵它就是一个能量，它已经给我们了，它是神的灵，是主耶稣创造宇宙万物神，那圣灵在我们里面，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翰一书那边第四章又提到说，神就是爱，神就是爱， God is love， 意思在数学上就是 equal to 的意思，所以神就等于爱，把神里面的爱成分抽光了，神就是灵哦，就没有了，所以整个神都是爱。那这样的圣灵，这样爱的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怎么会发挥不出爱呢？除非我们不愿意，只要我们愿意，我们是爱得出来的。那种感觉就好像说，你是一个会弹钢琴的人，你明明有这个能力，可是你不愿意弹，然后你就跟人家说我不会弹，但是当我们 走到钢琴前面，我们的手指按下去，我们会发现原来我会，我们原来是可以爱人的。所以第一个圣灵加果，第一个滋味就是去爱人，没有条件的爱，我们 不去计较。所以记得那时候呢，在好多年前台北还没有捷运的时候，台北塞车塞得很严重。这有一天那时候的台北市长讲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因为他那句话就拿来做实验，我很喜欢做实验，他那句话就拿来做实验，发现不一样。他说，当你塞在车正中的时候，你就告诉自己身边的车子都是亲戚，你就不会生气了。我本来就想又塞车了，然后呢就想说那个台北市长讲那句话真的吗？我就想前面左右都是亲戚那种感觉就不一样。所以有一次呢，就开车开车，因为 又很塞嘛，然后又很不守规矩，哇，就很生气。那前面有一台红色厢型车，怎么会开那么慢？那本来要扒下去，后来想一想，我太太都会提醒我，那说不定是信徒，因为你看你现在朝淡水的方向，会不会是信徒啊？因为我们要回家。结果呢，就慢慢开，慢慢开，开到旁边看，真耶稣教会淡水教会，还好没有按喇叭，可是气就消了，说他开那么慢，因为淡水教会那台红色厢型车很难开嘛，手排的啊，常常入不了档，所以就会觉得那台车我也开过啊，那种感觉。所以当我们有那种爱，这个爱呢，就是要告诉我们自己说，我们身边都是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亚当的子孙，本来就是从挪亚后面也都是挪亚的子孙，我们本来就是弟兄姐妹啊，为什么要去生气别人呢？我们再看第二种滋味，我们再回到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那第二个滋味呢，叫做喜乐。当一个人心中有神的爱，有圣灵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只要愿意，我们就可以喜乐。因为这个喜乐的原因是因为我相信神有美好的安排。所以在创世纪五十章的十九节和二十节，我们可以自己翻，创世纪五十章十九二十节提到说，你们本来意思是要害我，但是呢，神的旨意原是好的，为了要成就今天的光景。所以这地方告诉我们说，约瑟他为什么能够有爱，他为什么呢可以心情缓和下来。所以喜乐对今天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刚才有讲到人有一个特色，镜像神经元，人呢会互相模仿，最早是从猴子身上发现的，因为你对猴子笑，猴子会笑然后你做的动作，猴子又跟你做动作，后来人类就发现原来小 baby 也会。所以我们不要去怨说为什么身边人都对我不好，我们要先看看自己，你有没有先对别人好。像牛顿的力学里面第三运动定律，第三运动定律叫做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它的内容就是作用力会跟反作用力一样大，同时产生同时消失。就好像说你用十公斤力量去推墙壁，那你会感觉到墙壁用十公斤力量推你，可是有的人就只会注意到我被推，没有去检讨说你先推人， 所以当你别对别人好，那别人就会对你好。有时候呢，争吵是因为有人开第一枪，有人先讲出争吵的话，第一句话引发不满，所以反作用力就来了。所以我们如果可以把喜乐挂在脸上，我们的环境会发生改变。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我们看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其实这很明显就是牛顿第三运动定律啊，万事互相效力，因为你做了对人好，你就得到好，你对人不好，你就自己就不好。所以约伯记里面就很明显哦，当约伯开始自责的时候，然后就引发后面的争论。约伯如果不要讲话，忍耐下去，约伯记就不用写了，直接跳四十二章，以前风闻有神，现在亲眼见神，约伯记呢就只剩下三章。可是为什么会拖到四十二章？因为约伯埋怨。有时候你的埋怨是责备自己，可是那是一个起因，那是一个作用力，会诱发别人来辩论。所以这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用喜乐来开始。那这边提到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我们圣经里面有一篇喜乐的诗的经卷，就叫腓立比书。那腓立比书，我们来看腓立比书四章四节，保罗怎么提到喜乐的秘诀。腓立比书四章四节，腓立比书四章四节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第五节，当这样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七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罗说要喜乐很简单啊，第一个，我有圣灵啊，因为圣灵主耶稣与我们在，我们还怕什么呢？有一个小朋友大概三四岁，他很怕黑，然后他去上厕所，然后呢他就一直不敢去，憋尿憋到哇尿裤子了，然后他爸妈就说你怎么要尿尿不会自己去上厕所，他说我很怕黑啊，然后他妈妈就跟他说，那你下次尿尿急的时候告诉我，结果下一次又尿急说，妈妈我要尿急了，我不敢去上厕所，妈妈就说我陪你去，结果这小孩就敢去了。他刚刚不是怕黑吗？他现在为什么不怕黑呢？妈妈与我同在。我们今天主耶稣以圣灵的样式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在怕什么呢？那不怕的话就可以喜乐，因为凡事都可以找他，应当一无挂虑来跟神祷告。所以这边说要靠主喜乐，再说你们要喜乐，然后呢那个第六节呢，这个喜乐原因是因为我们可以一无挂虑跟神讲，为什么呢？第七节，因为有出人意外的平安，神会与我们同在。所以保罗他这么说，其实呢他也这样遇到了，他真的把它行出来。我们看使徒行传十六章，使徒行传十六章二十五节，十六章二十五节，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这地方提到保罗跟希拉被关起来，而且呢十九节告诉我们说，那边提到说他被打了，被打怎么还可以唱诗？请问痛苦的人会唱诗吗？这地方祷告唱诗，而且还赞美神，从这个字里行间似乎可以看到保罗的笑容，他是喜乐的。为什么？因为他靠主喜乐，真的神就动工了，这个地呢就大震动，本来他也可以逃跑的，可他借机会又传了禁主一家人。那这个禁主一家人被他感染了靠主之后，他们也喜乐。我们看到三十四节，十六章三十四节，于是禁主领他们上自己的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他全家因信了神都很喜乐。我们今天还会为事情感到难过吗？ 担忧吗？愤怒吗？因为这世界 的不公不义，在那边生气吗？其实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中，这个世界会怎么演变早就排好了，我们不用去担心，而且凡事神都会带领。所以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告诉我们说，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就要加给我们。三十四节，因为明天有明天的忧虑，因为神都会带领。所以这地方告诉我们，我们要用喜乐来面对每一天。那这个喜乐的方式呢，也很简单，我们只要常常想起以前神怎么对我好。所以像我个人就会习惯把我遇到的见证呢，都把它写在部落格里面。一方面大家也看得到，一方面我跟我孩子说，你如果突然想到听爸爸的话，你就去 Google。 好，他就因为见证讲不完了，很多，好，你 写下来，在写的当中呢，就会感动，然后就发现，哦，我真的很幸福，我这一生呢真的很满足，就会很喜乐，每天就想到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恩典，我们就会很高兴。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第三个呢，我们再回到加拉太书的五章二十二节。五章二十二节提到说，仁爱喜乐，第三个心里要长存的心态叫做和平。那和平呢，它用英文是用 peace， 就是平静。那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说，其实在这个时代心要平静不容易，我们心经常是乱糟糟的。那如果心不平静，怎么听得到神的话呢？好，那怎么样得从神的话得到力量，让我们得到喜乐的心呢？好，有时候我们太乱了，所以就听不到神的声音。那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像以利亚，他在加密山上打胜仗之后下来，耶洗别皇后说，哇，我什么明天这个时候没有取以利亚的命，我就怎么样怎么样，神明降重重降罚于我，结果以利亚就整个崩溃了。再来他就一直听不到声音，他一直重复那句话，我在洞里大发热心，然后什么我的神的先知都被杀光了，只剩下我一个。我们有时候心太乱，所以也有个故事这么说，说这个马厩里面的这个怀表，这个马厩里面那个怀表，那个农夫他有一个怀表，在马厩里面弄丢了，自己找不到，后来找外面的小朋友来帮他找，想说他们比较厉害，小朋友找老半天，很认真找哦，可是找不到怀表，本来就像放弃啦，本来跟他们说找到怀表一人可以，找到人可以给他一块美金，哇，一块美金很大，他们就认真找，结果天黑了找不到啊。后来大家要回去之后，有一个小朋友向后转又走回来，然后跟这个农夫说，阿伯再让我找一次，这个农夫说，天都快黑了，而且你们刚刚一起找都找不到，算了，明天要找明天再说。结果这一个小朋友说，阿伯拜托让我再找找看，不知道这个小孩子到底是想找怀表还是想得到一块钱。那这小朋友都真的进去了，那这个农夫就站在外面怕他有危险，就在外面看他。没想到这个小孩子呢，就走走走走到马厩的中间，然后因为背向他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可是突然呢等了一下不动，这个小朋友突然往某一个方向走过去，然后呢就蹲下来，就手就伸到稻草里面去，草堆一拿，哇，怀表拿到了，一块美金入袋，他就很高兴回来了，他就要回家了。这农夫就很好奇说，等一下等一下，你刚刚是怎么找到的？我只从外面黑黑的看到你不动，然后你到底是怎么找到的？这个小朋友就说，很简单啊，你不是说怀表不是会滴答滴答滴答啊，刚刚他们太吵了，我都听不到声音啊，我刚刚只是眼睛闭起来，然后认真听，我就听到滴答声，我就知道在某个地方，我就朝那个地方走过去，越来越大声，手伸进去就拿到了。我们主耶稣对我们讲话也从来没有停过，可是我们有没有去听到呢？有时候心太乱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耶稣一直在旁边跟说，没关系没关系，靠我就可以，没关系，可不没有，怎么办怎么办，神你到底在哪里？神就在旁边啊。可是我们心太乱听不到。我们看以赛亚书三十章， 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主耶和华以色列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呢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止不肯。十六节，他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这地方提到神啊，有一点生气哈。神说：我明明告诉你们，安静就会得到力量，那是一种圣灵的果子。可是我们一直觉得啊，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结果呢，一直没有办法得到力量，一直要用自己的方法。然后呢，十六节就讲到人真的现况哈。我们常常会说：不行不行，我要骑马奔走。神就说：哦，你不听啊，你要骑马，加油，继续骑啊，好。然后呢，就说：不行，我要骑更飞快的牲口，所以呢，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我们会发现，有时候自己忙了一大圈回来，回到原点，才会发现说：哎呀，早知道就靠神就好了。好，所以这地方告诉我们，圣灵加果和平静呢，才可以听到神的声音。好，在诗篇里面七十三篇，我们看诗篇七十三篇，诗篇七十三篇十七节，诗篇七十三篇是亚萨的诗，在列王记上的时候有记载，亚萨呢是宫廷里面那个本来是敲拔的，在乐团里面哦，拔呢是最不重要的。可是呢，说它不重要又很重要，因为它要打节拍。在以前的拔呢，他们敲节拍一定要固定，不可以忽快忽慢，也不可以又强又弱。你就这样当当一直敲啊，像我们民间在初学那种敲拔哦，它是没有变化的。可是呢，没有变化还是要认真做。就像在神的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分配到的工作看起来不重要，可是你却要尽忠职守，把拔敲好。结果他后来真的成为首席，乐团的首席。他就讲了这段话，第一节，我们先看第一节：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那后面就讲到说，他看到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本来快要跌倒了，但是我们看十七节，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十八节，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就明白了，我们有时候对一些环境的事情很愤怒，怎么可以这样？这个社会还有公理吗？怎么可以？甚至在教会里面，怎么会有人做这种事情呢？结果呢，我们要跪下来祷告。刚刚讲到马厩里面的怀表，这个小朋友为什么他可以听到神的声音？他把眼睛闭上。我们祷告就是要把眼睛闭上，因为你眼睛看到的东西就会让你失去信心。神没有让你看啊，神说要凭信心不凭眼见啊，眼睛闭上。所以为什么我们祷告要跪下来，要眼睛闭上？跪下代表完全交托降服，我是卑微的。眼睛闭上就是不再接受其他讯息的进来，我只听神的声音，因为神住在我里面，我只要听我里面圣灵的声音就可以了。我们也可以听圣经的声音，也可以借着祷告。所以第十七节说，等我进了圣所，当我们没有常常聚会，没有常常读经祷告，我们的心是静不下来的。那个书局很多书哦，都告诉人家说啊，你要怎么样哦，要有正念啊，怎么样呢，要有乐观的心，用乐观去看啊。其实我们都明白，那个叫做自我催眠，因为问题没有解决。但是在神里面，神的交代是真的有实质帮助的。好，就好像说你听到一个人生病了，你可以给他实质的帮助，祷告他是真的会好。好，不是说你平平安安的去了啊，祝你赶快健康哦，或是像网络上，哎，我们来集气哦，他快不行了，集气，那是自我催眠啊，那不可能，那没有用的，只能帮他祷告，祷告才有用。那祷告也会让我们的心安静下来。所以这个 和平呢，就是我们的心要能够平静。好，所以我们每天在念说仁爱喜乐和平，就是让心能够平静。好，那我们再另外一个，怎么要学习耶稣的脚步，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六章。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下半段，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是主导文的下半段，他这里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不知道大家念到这边有什么感动？我个人念主导文到这边的时候会有一种放下，心就放下。因为我们前面都会为一些生活当中的需求啦，日用的饮食啊，然后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啦，不要我们遇见试探啊，都是一些需要神帮忙的地方。负面的灾难、忧愁、痛苦，懂得跟神祷告，可是你的荣耀、你的美名、你的喜乐，都不用给神吗？这边提到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国度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财富，我们有时候会有很多财富，但是财富是神的。权柄呢，就是我们的 power 能权力，有人有钱就是要有权嘛，可是权柄呢也是神的。荣耀美名，有人很在乎美名，很在乎说啊，要人家纪念说这什么东西是谁，是我做的，今天教会什么制度是我建立的，会在乎这个。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要怎么祷告呢？荣耀也是你的，那我剩什么？国度权柄荣耀不就是世界上人在追求的三大东西吗？都是神的，那你 全是你的，那我愿归零。所以当我们有每天归零，每天归零，就可以心平静。所以在马太福音十四章的地方，我们就不翻了，马太福音十四章的地方，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给五千人吃饱的神迹。那圣经记载，耶稣行完这个神迹之后，就退到山上去祷告，他把荣耀归给神。他有能力跟大家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真的是我做的，谢谢大家。他可以这么做，因为那真的是他做的。我们今天只是神与我们同工，我们完成了一件事情，那我们是凭什么去说我们很厉害呢？我们有时候成绩考得很好，真的我们很厉害吗？我们真的赚了很多钱，真的是我们很厉害吗？我们突然之间变得很有名，真的是你很厉害吗？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所以怎么样和平，要每天归零，借着祷告归零。那最后一个就是和平呢，我不但要成为本身和平，而且要制造和平，和平制造者。在马太福音的五章九节，圣经提到说，马太福音五章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要成为神的儿子才能进天国啊，因为天国是神的，只有他的眷属才可以住啊。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子，可是要成为使人和睦，要成为 peacemaker。 这边讲到都是 peace， 你不但要本身要和平，你还要成为和平制造者。那什么叫和平制造者呢？我们最后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因他使我们和睦，这边就提到杀死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的墙。十四节到十七节呢，这个地方提到十字架的真理。十字架是一横跟一竖，横的呢是人和人和睦，直的呢是神和人和睦。所以本身我们不但要让我们成为自己和平，还要让人跟人和平，还要让人跟神和平。那人跟人和平呢，就是要努力让这个团体更好。那众的人跟神 和平要怎么做呢？要去传福音。所以仁爱喜乐和平的和平最终目的 就是要去传福音，让人跟神和平。所以我们的圣灵家国也告诉我们说要去传福音。好，我们今天在天母这个地方，我们也准备好了，我们也准备要成立教会，我们不管怎么样也都是要把福音传递出去，好，让我们的教会在这边能够越来越发展，好，让我们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所以这地方提到说圣灵家国的仁爱、喜乐、和平，我们如果先把它放在心上，哎，偶尔念一下，因为它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后面的部分呢就是执行的问题，好，那执行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来跟大家分享。那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每天都很喜乐，每天都得到神的祝福。我们来唱赞美诗27首。
喜乐，耶稣已降生，他是救赎主，最爱普世人，稀奇的爱中最稀奇的爱，就是主耶稣舍身来救我，我真喜乐，因耶稣爱。